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回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利用我下诊后的时间呢，跟姐妹们聊聊心里话。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那首先我要讲一下11月有一个大新闻，而且是上片我们各大媒体的头版，就是国健署宣布呢，要把单身女性、同性的女性还有代理孕母都纳入人工生殖法，这个即将在2024年年底送行政院审查，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在两三年内呢，以上这个可能你单身也可以生小孩啊，或是说是同性的婚姻也可以生小孩。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理事长小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那我认识小杰同时也是他创办了一个果实玩乐生活实验室，这是办很多小朋友的活动，尤其是大自然昆虫啊等等，就很多人包团参加。
对
对，所以他现在身兼数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小杰，是因为他算是台湾很早就出国女同志生小孩吗？
没有说非常早啦，我们前面还有一些前辈，他们小，我们现在都用那个辈分，都用小孩年龄算的，小孩多大大概辈分就多高。我们的大概小学二年级算中间了，就是前面前半段，但是是不是非常前面。现在有小朋友已经国中了。对
哦，为什么我自己对这个议题也很有兴趣，是因为自从 COVID 结束，然后我们是2019年开放同婚嘛，所以关于这样子的客户就越来越多
啊。对对对对，然后慢慢的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这些那个前浪没有死在沙滩上，所以他们就比较敢尝试，也发现说哎，我们好像也没有真的遭受到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啊，然后小朋友也长得很健康活泼，所以大家就慢慢的越来越多人会来我们那个同家会问说到底要怎么生小孩，去哪里生，是哪个国家，要多少钱啊，大概是这样。
而且我也慢慢跟这样子的同志家庭都变成好朋友，因为他们有时候在做这个跟国外的视讯看诊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很详细聊这整个过程啊，费用啊，流程，但是他们会拿那个精子也叫我一起帮忙选。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一个花名册。关于挑选的金主是你跟你的伴侣一起？
对，
是像那当初在 PTT
一样。条例是条例是
就是我们会先先滤掉一些那个生理上不适合，比如说可能有三高啊，或者是爸爸有什么
家族病史
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好像有稍微挑选一下兴趣跟职业不是太过奇怪的，然后最后就把他那个网站很可爱，他就是有donor 他小时候的照片，可能会有好几张，然后但是通常没有长大以后的照片。但是呢他有一栏很可爱，他说我们的就是精子银行的柜台人员觉得他长得像某某某某明星。OK， 那我们就想说好，那有些明星我们其实不认识，有些很小的明星，所以我就说那怎么办，我就做 PowerPoint。
又来了，
就一页 PowerPoint
跟当初一样。
一页 PowerPoint 就
放一个照片，
就是
对比明星的样子。
对对对，他就是小时候照片，然后长大可能长这样这样子。然后这小时候照片参考价值比较高，要记得不能只看，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好像就挑了一个很像奥兰多布鲁的吧，然后就说哦，这个一定会很帅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选了六七个 candidate 吧，然后后来选一个这样子。
对，那你记得买金子多少钱吗？
忘了，
我好奇，
忘了，忘记了。我记得好像
几千块美金啊，
不贵，然后是 shipping 比较贵。
嗯嗯嗯。那所以你现在跟你的伴侣是怎么样分工带小孩的？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到前一阵子为止都是他在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我在负责陪他们玩。嗯，就是可能教育跟玩乐，孩子就会来找我。嘿，然后如果要
读你很像一般的爸爸。
哎，对，
故事书的部分
就是对，那读故事书我们两个都会读啦，但是就是我比较会，因为我就很爱玩嘛，然后所以果实现在很多那种有的没有的很好玩的活动都是我跟伙伴一起去讨论出来。那他们两个也有点占便宜，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下礼拜有一场什么活动，那我
你先试玩一下。
对，我跟老师要去场刊他们就可以先去，然后老师就会把材料带着让他们先玩，然后我们也顺便修正说啊这样子有没有顺这样子。所以就等于是说玩的部分他们就会找我啊，通常因为我就是那种不注重吃的人，我是那种、
我知道的，伴侣是负责健康，
嘿，对，或者
是一个爸爸，
对，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对，或者是那个天气冷了，小孩有没有衣服，我完全
不知道，衣服穿反之类的，
不会穿反，但是我不会想说，比如说接下来要冷了，我要去帮他们买衣服，但是他会去处理，小孩哪一双鞋已经太小了，差不多该买鞋，或者是家里的洗衣粉。还有多少多久以后要买我靠，那脑不知道是怎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脑的构造真的很有趣，就是他可以记得住这么多这么 detail 的 information 他会记得这个东西在全年买，
我知道打预防针都是他记得啦
哎，对这个东西在全联买比那什么东西在全联买比较便宜，什么东西在哪里买比较便宜，我想说为什么要把脑容量用在手机上我就没办法，
理解了，这个跟我们家有点类似。那因为我们前面就在讲说，我们为什么它是头条新闻，因为我们即将修法往这个方向进行，所以就会有非常非常多人，我觉得大家只是不了解，并不是特别去排斥或什么，大家就很好奇，就同志家庭的小孩的教养，
对，
有跟一般人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大家会对这边。开始啊，公听会都会讨论这样子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免不了还是要讨论一下，就是你如何辅导你的小孩去当然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啦，但是当初你怎么辅导他们去度过他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样子家庭结构，而且你看所有的表格都是叫你写爸爸妈妈，
对，
他们怎么应付。
其实这个问题啊，对每个同志伴侣来说啊，他在很早就会被拿出来思考。就是我反而感觉到是我身边的所有有小孩的同志伴侣，他们会在决定生小孩之前就要先把这一题想清楚。因为如果今天这个歧视是对着我们大人来的，我们都还是可以 handle。
对，
但是我必须要确定我的小孩不会被歧视，或是我可以保护他在相较不被歧视的环境之下，那我才去生小孩，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负责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决定要不要生的时候，其实这一题我们也讨论很久。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因为那个时候决定要生小孩，一来同婚也还没过，有同志运动在推行，然后我们会去参加游行什么的，可是毕竟还不是，就连我自己的家庭都还不是接纳度那么高，所以我们会花很多力气在思考这一块要怎么跟孩子说。但是后来就会觉得说，看了一些家庭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我们也会去问说，那你们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
而且有的人还会刻意选比如说亚洲人的精子，
对，
因为他不太想要
被发现，
马上就被问，
可
是马上他的小孩就要面对这样子。
对，我们也有讨论过，就是比如说要用华人的精子还是要用外国人的精子，那我们的确有朋友他们是选择就是华人的精子这样子，我们后来是觉得说不要去隐瞒反而是比较好的，就是说 你自己在做家长之前你就要先做好那个心理建设，就是反正我一定是公开的让我的孩子觉得这没有什么，我们要先理直气壮，然后孩子才知道他要怎么理直气壮、嗯、然后再来是就在想说要帮他们安排相较同志家庭友善的团体让他们去多接触。所以我们在我办果实之前，就是可能姐姐出生之后，因为我说她高敏嘛，其实不是很好带，但是我那时候就找了一些共学团，嗯，他是蛮友善的，那我就请我的伴侣说你就带孩子去，那通常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两三天就会跟一群妈妈们就在公园，那这些妈妈一定大部分都是异性恋家庭的妈妈，妈妈会带着他们的小孩，那我们的小孩会出现，那如果我公司没有那么忙我也会一起去，那其实没有做什么，就是在公园放生小孩一整天，就可能从早上一直放生到晚上五六点才回家，然后小孩回家就是洗澡睡觉，一来是小孩有玩伴，二来是他们就很自然的知道说哦，他们家有
两个妈妈、嗯、
有些妈、嗯、有哦，我们家是爸爸妈妈啊，他们家是两个妈妈，嗯，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稀松平常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说特别的去刻意的去介绍或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希望的对待是说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 normal， 就是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孩子的态度也是这样、嗯、那当然就是还是会在家里就是置入很多绘本，我就是在他出生之前我就买了大量的就是容纳多元的这样子的绘本在家里，所以我们家会很刻意的少掉一些那种刻板印象的绘本、嗯、像什么灰姑娘、啊、
是是是，对，
那种绘本在我们家找不到我有一天买了一本书叫灰王子，有没有，然后我要讲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欸，小孩没有听过灰姑娘
所以要怎么讲
灰王子
对，很有趣，對，
所以你小孩有问过你问题为什么别人是怎么样我们是怎
样，
对，他会问吗？
他们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天就是
都准备的很好，
对，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他的好朋友们也会说、嗯、啊，他们家有两个妈妈这样子、嗯、啊，或者是遇到路人不认识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忙讲、嗯、他们家是两个妈妈的家庭，然后我们就会帮忙讲这样、
嗯、
然后在路上我们也会很认真的出柜、嗯、其实以前两个人出门你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出柜、嗯、但是当孩子在身边的时候我会比较确实去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看他们混血了就会问说
你爸爸是不是外国人，
嘿，混哪里的，我混北投的他们混、啊、不是啊，爸爸哪里的，澳门家没有爸爸、嗯啊、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比较像一套说辞啦、嗯、就是有一些人很有趣，因为台湾人其实很客气，所以当他问说爸爸哪里人，然后你第一句回答
我们家
没
有爸爸，
他们会露出那种哦
很尴尬、
oh, 对不起
我
问错
问
题了，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你不能先讲你要先说我们家有两个妈妈所以我们家没有爸爸，
对，
然后他们的反应就会不一样，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其实在美国他们不管是捐卵，就我接受捐卵或者是我预计要找代理孕母，或是我是用捐精，或是我是同志家庭，我在做这个人工生殖的过程前是需要做一些 consultation 的，
对，
这个步骤是很重要，因为他要告诉你以后面对什么事情， 那你有可能捐卵后来小孩你到底要不要跟小孩揭露我是用捐卵的，就是跟领养也有点类似啦，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在台湾其实领养前必须是做好多好多好多审查，
对，
跟充分的諮商确认你很 ready， 嗯嗯，所以我当然也很希望说未来这都是配套的啦，当然这个到行政院审查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也很希望之后是可以纳入
其实需要，
对，因为听说你有时候因为现在你们都变成是self help 自助的团体、
嗯、
互相教，然后如果没有这个资源就会很困难，听说你也是会告诉想要同志家庭的人就叫他们要想清楚啊，
对，其实会 我们的确已经比异性恋家庭会再多想久一点点，但我其实觉得异性恋家庭也蛮需要的、嗯、就你知道有那种小孩生出来很想把他塞回去不知道怎么教的那种，你要先想清楚，
因为异性恋家庭就是会不小心怀孕，这是唯一不同点。
对对对对，那同志家庭其实也会啦，就是比如说哦，你真的遇到了那个魔王等级的小孩，那你要怎么办啊？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大众对于孩子的理解跟他们愿不愿意生育其实也有一个关系在、嗯、对、
嗯、那你觉得你目前就是这样子陪伴小孩然后去上学，你觉得遇到最感动的跟你曾经觉得不是很友善的经验？
对、啊、应该还是有一些不太友善的
不友善啊，好像真的认真的说没有耶、欸、
很棒耶、欸啊、
没有可能跟我这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嗯、就是我有一个很强的那个 erase 的功能这样子、嗯、然后但是我们目前来说在街道上面遇见最多最多最多的不友善就只是说这样子也可以哦，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不是什么不友善啊，就是
不理解，
很难，他不理解。那你跟他聊一聊，他也说哦、这样啊，好像没有很赞同，但他也不会当面说我不赞同这样。嗯，对。那像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们蛮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的对待，就是你跟我其实是一样的。那我在其实我们同志家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小孩出生之后你怎么帮他挑学校。嗯嗯，那因为
要自我介绍，
对、那个、
就是还有我跟你说那些表格要怎么写，
直接要面对，然后那个学校到底是不是友善。因为我们就是同家会同仁也有接过我们正在协助的个案，可能也会有遇到不友善的
学校，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他表面跟你说友善，可是他对孩子的态度可能不是那么好。我们的确有听过，我自己本人没有遇过啦。那我那时候其实小孩我本来打定主意要让他们自学的，就是有点鸵鸟心态。嗯，那一来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做教育领域了，那在他们的教育上面其实我也觉得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想要让他们去接受填鸭教育，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所以我本来没有很想要去接触体制内教育。
对，但自学就少了你的那个
互动的部分、嗯、
我们现在就是共学啊、嗯、所以其实也有，就是比如说小孩现在早上去上学，然后下午回来接回去，我们也是有一群共学伙伴、嗯、会一起出门，我们会去城市走读什么的。所以互动还是有，但是只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我就说那时候关了几个月之后，小孩突然觉得好需要同侪哦。然后有一天就看到那个山上的实验小学说要招生幼儿园，就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因为他很高敏，所以他不太能够接受离开我们，他的那个分离焦虑一直都有、嗯、然后他突然说好，就是他觉得很需要有朋友一起玩这样。我就说好，那我们去试试看。那我们去的时候就直接跟幼儿园就说我们是同志家庭这样子、嗯、然后老师就说哦，所以呢那小孩吃东西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老师想说跟我讲这个干嘛这样子，
然后说哇好
就是你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好，那就去上上看。然后小孩就好喜欢哦，很喜欢，因为就是山上嘛，那他又很喜欢什么小昆虫什么的、嗯、所以他就在那里玩得很开心。然后在他上幼儿园的第一年，老师很可爱，他就说他们的小朋友生日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准备糖果饼干、嗯、不要准备什么蛋糕什么零食，他们不喜欢给孩子吃糖、嗯、我说好，那准备什么？老师说可不可以准备比如说小孩的照片啊，那个从小到大你可以准备一些照片，然后让小孩跟大家介绍自己。嗯，我想说哦好哦，
我有胚胎照片我跟大家是不一样的，但那是超音波，我是胚胎照片。
没有，现在试管一个七个小孩就一颗多了
我真的有胚胎照片然后但是我就帮他选就是一岁的生日照片、嗯、然后可能是小孩，然后两个妈妈、嗯、或者是阿嬷， 然后我们一起拍一张照片、嗯、然后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然后那一年是六岁嘛，然后就问他说你要穿什么去，还是要穿小洋装，然后就去就诶他很落落大方就跟大家介绍说、嗯、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阿咪、嗯、然后我们这是一岁去哪里庆生，两岁的时候三岁我的谁朋友谁谁谁帮我庆生什么，然后这我们也没有说真的去学校跟大家讲说、哦、他有两个妈妈，没有、嗯、就是就是自然而然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他有两个妈 妈,、嗯、
妈, 妈
对、
嗯、我小孩的幼稚园也蛮 open 的，因为老师自己也是同志，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小孩我那个时候很喜欢是因为他们的确比较没有什么男生一定要去做运动、
啊、
女生一定要去跳芭蕾，他和全班一起去跳芭蕾，然后我儿子也在跳芭蕾，
好可爱，
然后是全班一起去做击剑这样，然后老师那个时候教他们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boundary，
对，
然后老师有把他太太带来学校一起介绍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不错。那你遇到问题，后来我有遇到，因为之后我们小学就有读稍微传统一点或是比较父权，然后那个时候超好笑的，我就拿回家一个选票嘛，就是要选家长代表之类，上面就是每一个人的爸爸的名字，然后我就说我就跟我老公说、欸、我觉得我比你优秀，为什么上面是爸爸
爸爸
谁会选你、啊、我说我觉得我好像是去抗议耶、欸、这现在不是两性平权了吗，
至少要放旁边。
我先说、哦、我们不要不要先不要，我们现在才刚进去，我们可以先适应一下
适应一下
你先不要去那边闲桌
然后他们学校很可爱，我记得有一回有一个表格发下来、
嗯、
他们把它直接改成妈妈跟妈妈、
嗯、
就是那个表格本来要写爸爸跟妈妈，
对啊，
然后他们自己 老师自己改好然后来了，我想说老师你这样不就两份表格会不会很麻烦
嗯，
但是就很贴心。
对对对、欸、国外、嗯、因为国外这样也蛮普遍，不知道他们的表格是怎么写，好奇。
通常会写就是家长
哦，家长两个家长嘛，
家
家长一家长
对
就好了，
没有
性别。 对、啊，那最后也是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你除了做户外活动，你也其实蛮落实性别教育的。
对
对，我也很想要知道说你目前看待我们的性别教育的进度，然后你之后想要怎么样再去优化它。
嗯嗯嗯嗯，我们那个同家会前几天哎、欸，前几个礼拜刚好也开了一个就是里监事里面的共事营啊，我们也是因为同婚也过了，那现在除了一些就是协助家庭的个案的状况以外呢，我们就是会希望也是要多花一些力气在社会的教育上、嗯、对，所以目前呢、啊、就是会希望说诶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培力的工作坊，因为目前来说像我们果实跟同家会变成就是有在固定有在做，就是想跟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青年发展教育中心
嗯、
有合作，就是
对
每个礼拜我们都从三月到十一月的晚上哎，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位老师上线说故事，说性平故事、嗯、说一个小时、嗯、那除了这样子是教育小朋友以外，那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打开那个能见度，就是让更多的大人知道说哎，对，就是有这样子的样态，
是，
然后同志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嗯、我们生出来孩子也很可爱也很讲道理，对不对，然后也不就是跟你的很皮我的也很皮，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有爱的陪伴我觉得最重要，
对
对，而不是都后来我才提认到这件事情啊，对，就是跟你一样，我也是有一度觉得说啊，就是没有陪伴的话再怎么样的家庭都其实不配拥有小孩，
对
对
真
的。然后嘉义刚好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以前不是很放心可以出柜，就是因为他之前的学校、嗯、虽然大家有在交往，就是同志的这个情感教育也很重要、
嗯、
但是一言不合他就是打到对方的家长去，
嗯，就是
帮他出柜。
应该是说我的求学阶段不是可能不是这么的对同志不是这么的友善，所以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办法很 明确的去出柜这件事情，就包含对家里也是，爸爸妈妈都是说，欸，你不要去学人家玩什么同性恋，你就像这样，对对对，他是用学，他说你不要学人家做什么同性恋啊，怎样怎样。
你跟他讲说，你怎么知道谁学谁？
对对，然后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很明确的我生活中的前半段没有出柜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遇到都不是这么友善，所以我刚刚一直问你说，欸，你有没有什么遇到不友善状况？是因为这跟我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
他会觉得说你怎么都没有遇到，好像很奇怪。
对对，因为我就是有遇过，就是可能高中生，然后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是好朋友，
对，
然后我就跟你说，欸，那是我女朋友，我们俩就谈恋爱这样，然后我们闹翻了，我就打电话去跟你妈妈说，欸，你女儿是同志，欸，然后他妈妈就大崩溃，就到学校来，然后就是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那个时候来
在学校一哭
二闹，很可怕，
就是，然后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说你怎么带坏我女儿，啊，她明明就是一个好好的女生，你怎么就是你怎么让她变成女同志，类似像这样子。所以一直以来到我的应该是说我真的是到台北，真的是到台北才觉得，哦，这个东西是大家比较
可以接受
的，不然之前的话前面是完全不敢说的，对，是完全，你就算你到现在我的家人也都不知道，然后你可能要想要像那时候同志在投票的时候，我们家是完全没有在讨论这个话题的，就是可能大家会可能异性恋的女生反而会帮我们发声，就是说不行啊，你就是要投票啊，你就是应该要怎么样，
对，
可是我在家里是完全不敢讲，就是你怕你多讲一点他们就会觉得说，欸，你就是女同志，
我那时候都快跟我妈吵起来，
对，
讲到后来都说我们不要再说了。
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有试着想要去讲这些东西，但是你听到他们的反应是安静的，那你就觉得，哦，好。
我觉得像我们呢，啊，就是在比如说有朋友来问我说要不要生小孩，或者是说我会觉得有一个差别是说，这些准备好要生小孩的人，其实他们一方面来说已经经济独立了，
嗯嗯嗯，
对，你就是心理要独立之前经济一定要先独立，那如果是高中生就会比较辛苦，所以我刚好也 skip 掉那一段，就是我的国中高中刚好都跟男生在一起，所以就是一个 safe 的 choice， 然后到已经开始工作了，然后其实他们即便说他们曾经是这么高压掌控的家长，可是到你已经自己赚钱，你自己负责自己生活了，他们也不能拿你怎么办，有一点是这样，就是比较可以在心理上告诉自己说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对自己负责，那如果爸妈有他们固有的成见，他们还没有办法放下，他们可以陪他慢慢的去放下，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不影响我的人生价值。
可是你不会很怕就是突然讲了，啊，他们可能就心脏病发之类的？
这太 drama 了，
就是你知道你也会在电视上也都这样看，就是爸爸妈妈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我讲完之后他可能就是高血压什么爆之类的，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你这个人生你就要背负着你爸妈的那一条命的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就是不要一次 push 到底，
嗯，
嘿
OK，
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是还没有成年的，我觉得如果你要讨论的话可以慢慢的拉往后拉到你已经开始工作，那个事情就会比较好谈，然后再来是也不要，就是我一开始也会这样，就是我会被卡在我觉得为什么你不能以我的快乐为主，
嗯，
但是其实呢一个人的成见呢，他你看爸妈都已经活到六七十岁了，所以他的那个认知是一直巩固建立到那个时候，你要改变他其实是非常
困难的，而且他也有可能是舍不得你，
对，
被人家对待或者什么的，
对对 对，因为他想象那个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他不知道你现在可能遭受到的对待其实是友善的，所以也不需要说太就是太 push 的太严重，就是一定要就是你知道你不认同我就怎么样，对，嗯，对
对，我觉得大部分你们其实比一些异性恋家庭好一点，就真的是经济 准备好的状况之下，然后身心都有想过才决定养小孩。的确很多可能意外怀孕的他就是真的手忙脚乱，然后经济上也还不能负担。嗯，对，现在养小孩真的很贵，
真的
什么都要补习，什么都要跟人家比学一些才艺什么的。 对，
最后就请你们帮请你帮我们做一个 closing 对于台湾同志权益的下一步，因为陆续也都通过领养啊什么，所以你们一定有很多也是要辅导这些预计要领养的同志家庭嘛。
对，就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真的想清楚了，然后觉得自己准备好，就是以过来人的经验来看啦，我们目前遇到的对待真的没有什么不友善，然后我们希望这个友善度可以再持续打开。也很谢谢陈医师，很多那个医疗院所或是你可以串文帮我们写，我们都觉得啊好感谢。就是除了从同志圈发出来的声音以外，也有一些异性恋的支持者啊可以有这样的声音发出来之后，我相信就是会越来的友善。嗯，我觉得台湾是很棒，很有希望，可以慢慢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很稀松平常这样。
很期待很期待。那最后呢，我也希望说各位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如果还有想要我们一起讨论或是邀请哪一位来宾，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 Podcast， 也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以及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粉丝专页，还有您的
果实玩乐生活实验室。
欢迎大家上我的粉专留言给我，或是到闺蜜树洞匿名告诉我你想我们在节目上讨论的事情。未来我们都会不定期邀请像这样子人工生殖相关的名人做经验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